然而，在欧盟和北美之外的区域，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大相径庭。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欧美阵营之外的国家，亦都是报告的撰写者，来自八个不同的国家，普遍是倾向于将美国作为安全伙伴，将中国作为经济伙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是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并且都是反对在美中之间是选边站队。所在国政府都是希望在美中竞争当中寻找新的机遇。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欧洲最大的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机构，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以及美国这份名为是阵营之外全球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看法的报告撰写者，是来自孟加拉、智利、印尼、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中等规模的中坚国家，并且都是所在区域的强国。自从2019年欧盟将中国定义为是制度性对手之后，这个概念已经逐步成为欧盟各国决策者看待同中国关系的主导框架。但是正如该个报告在主要结论当中指出这样，即使是在欧盟内部，这种的观点亦都不完全相同，在全球范围内当然亦都不普遍，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联合国成员国一样是纷繁多样。很多国家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看法比对中国的看法是更为尖锐。这份报告的编者雅各布·冈特以及是海伦娜·莱加特表示，这八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发达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讲法是有很大的差异，对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态度亦都是如此。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讲师加法尔·托比奥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尼日利亚和很多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老师和学生，老师告诉你知、哦、你不需要这种的方式，他会告诉你知建议你，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尼日利亚或者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巨大的，但是中国愿意作为同行来到是桌上面是讨论。他说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是没有想到中国已经在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一个战略基地或者你可能看到的未来生态。现时中国不单止是在一度考虑着影响精英，并且正在是超越这一点。中国正日益成为非洲国家的大学当中的一个大玩家，奖学金、学者之间的交换交流。这个就是和中国合作的未来，中国已经在度考虑下一代非洲的领导人。奥肖迪在采访当中是这样的。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对于中国的态度亦都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来自智利的报告撰写者阿罗斯蒂卡·费尔林德斯表示，在考虑到智利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有必要区分当局的官方言论以及非官方精英团体的言论。官方的言论总是对中国持有积极的看法，称赞智利和中国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智利和中国之间在地缘政治、外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对称性，非官方的精英的看法否则是充满了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恐惧。比如政治和学术界人士对双边关系当中军事层面的加强表示了担忧，在智利的企业界对中国的积极或者是消极的看法则是取决于所处领域和中国的关系，在大型企业协会亦都是原材料出口商以及是中国制成品进口商当中，中国被认为是机会之源，但是中小型企业的看法则是不同，比如制鞋业的对当中国的负面看法是最为强烈，由于中国的竞争，该个行业智利几乎已经是消失。哈萨克斯坦亦都存在着与智利类似的情况。该个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项目研究助理奥尤纳巴尔达科娃表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关系可以用暖阳的政治、冰冷的公众来形容，政权和商业精英表现出谨慎的亲中态度，而广大的公众则是对此存在异议。 公众舆论往往会将中国同中国移民相提并论，而中国移民真系通常被认为系负面嘅。虽然反华抗议嘅运动越嚟越多，但系哈萨克斯坦同中国政府之间享有稳定嘅高层关系，并且喺2019年达成咗双边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哈萨克斯坦嘅专制体制使到公众嘅关注好难直接影响政策嘅制定。虽然广泛的公众抗议有时是会导致政策的转变，例如在2016年土地改革的暂停。一项2020年的调查显示，只有 7% 的哈萨克受访者强烈支持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项目，而超过 70% 的人对中国的购买土地的前景感到非常之担忧。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个比这次的报告当中其他七国不存在的问题，占该国人口的 70% 以上的哈萨克族在中国的新疆亦都有超过150万的人口。巴尔达科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近年来新疆人权的问题的速度恶化，强迫劳动以及再教育营，当地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说，自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政府一直在这里实施一项计划，邀请生活在全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返回哈萨克斯坦，给予他们土地，在国家的支持之下让他们返回到这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哈萨克人从中国搬到哈萨克斯坦，在这处是得到了土地，并且将他们的家人带过来，而这些搬回来的哈萨克人仍然是跟新疆有住联系，他们仍然有家人在当地，这些社群是有相互的联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哈萨克斯坦会对新疆发生的事情有普遍的认知。麦卡托公布的报告指出，通过贸易、直接投资、基础设施的融资以及项目的促进，中国同该个报告提及的八个国家的经济交往都是进一步扩大。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绝大多数是单方向的，中国的出口、投资以及融资都在增加，而另一方却是很难跟上脚步。在过去的十年里面，这八个国家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总体贸易量增加了数倍。但是除了智利以及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的国家在贸易量增长的同时都是出现了显著的对华贸易逆差，进口的急剧上升，而出口却是保持不变。从整体贸易上面来看，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以及出口当中都占据了更大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贸易伙伴之一。公众普遍对更加密切的经济关系、不断增长的贸易来自中国的投资持积极的态度，就好像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石油资源大国都拥有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在面对中国资本的时候的态度就显得较为松容。巴尔达科娃在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哈萨克斯坦政府之间的曾经签署过一项关于52个不同类型的工业投资项目的协定，但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于哈萨克斯坦有一个规模可观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供国家用于自己的基础设施项目，因此他们并不真的是需要那么多来自中国在该个领域的资本，所以在这个方面他们未有那么依赖中国。但是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尼日利亚，中国的进口产品压低商品价格，以及是取代当地小生产者就令人担忧。但是更大的问题则是来自于债务。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奥肖迪在他的报告当中指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对尼日利亚的贷款约占外债总额333亿美元的 10%， 也就是33亿美元。虽然从总的外债组合来看，这个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中国是尼日利亚最大的双边贷款国，占双边贷款的 80%。因此西方外交官所使用的中国债务陷阱的讲法可能很快就会进入尼日利亚的国家话语。2020年关于中国贷款影响尼日利亚主权的问题成为了国家议会以及新闻当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最常见的批评集中是来自中国的贷款在不断增加，这些贷款协议缺乏透明度，以及在中国资助的建设项目当中工作的中国公民人数。在34个非洲国家当中，尼日利亚在2019以及是2021年非洲晴雨表调查当中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佳评价排名第七，29%的受访者表示喜欢这种的模式，有36%的人喜欢美国的模式。布肖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他看上来中国模式是关于简便性的，这个是从总统到普通人的观点。从中国来的项目没有很多的官僚主义的问题，比如是询问你的治理、你的预算以及所有这些东西。这个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简便性，而是同行之间关系，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行的是话就进行谈判，这个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中国不会问你你的治理的结构是些什么东西。这种不过问政治以及人权的话题，只是专注于经济投资以及成本效率的所谓务实态度，对于尼日利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亦都是成为一个优势。他说美国模式是非常之民主的，社会是很好，机构都在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复制这一点？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有这种民主模式，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这个就是挑战所在的地方。当你通过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看到一些非洲国家说中国模式比美国模式更适合他们，你或者是会感到震惊，以及是困惑，但这个是大家所提到的。他还表示，当你拥有民主制度几乎贫困潦倒的时候，大家谈论这些事情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想拥有中国的那一种政治制度，但是他们希望复制中国人的做法。胡少迪表示，这个就是你所看到的模式当中中国的转型，为什么他们能够实现同样的目标。他是大认为大多数非洲人会想要民主，他们相信民主，但是问题就是民主并没有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年比一年更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